今天晚上来看雅各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是雅各书的结束哈。我想你读信约书信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对比，就是在其他的书信最后会有祝福的它不是忽然间就结束了但是这个雅各书不是它最后没有以这个祝福的方式结束好像很匆忙以劝告的行动就忽然结束他的书信，因此你读到结尾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缺点什么，好像又不太完整，他似乎应该给会众一些祝福的话语，然后希望他们彼此问安，或者他给他们进行祝福。但是雅各书最后的结束并不是哈，但是不得不说最后两节雅各依然发出了呼召，他称为教会的会众为他的弟兄们。在前面雅各讨论了很多问题，讨论了言语的罪恶，讨论了不顺服，还有不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偏待人，然后有属世的人，他们以地上的智慧为追求，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彼此的这个批评和论断，还有人骄傲自大他不倚靠上帝他认为自己的计划是绝对有把握的。那么雅各指责那么多的问题到最后的结束他反而说希望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主动的将那些失迷真道的人领回来，让他们回到原有的位置再度与上帝和教会联合或者是相交。如果你读前面的内容，感觉雅各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很严厉一直是指责责备，一直在指出人的罪，一直把人的恶这个透过话语呈现出来。所以雅各的这个书信有一些旧约先知的传统，就是在责备罪恶，责备那些富而不仁的人，然后责备那些以世俗为友的人，好像很严厉其实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责备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人死去，不是让人感到羞愧至死，而是使罪人能够回来，回到他原有的呼召，回到他原有的生活，回到神的权下。所以责备的目的不是把那个人杀死，而是希望那个人能够活过来。只有看清自己本相的人才可能有活的机会。一个生病的人，如果他不认识自己有病，他只能病入膏肓最后丧掉生命。如果一个人他接受医生的建议，接受检查，然后再进行治疗的话，他就可以活过来。因此雅各不仅仅在责备，他责备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唤醒在罪里的人，唤醒离开上帝不受到约束的人，希望他们悔改。因此最后两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各样的方法用百般的忍耐和智慧，把迷失真道的人从先行几路从被盗的这个中间把他带回来。因此这两节是福音性的呼召，放在最后更能够显示出雅各书不单单是在责备罪，不单单指导人的信仰生活如何，它更是具有福音性的。那么中间有几个词我们需要解释特别谈到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这个真道到底指什么它不是指狭隘的基督教教义，它是指广泛的与福音相关的真理。谈到真道的时候一般在新约的架构之下是跟福音相关的。福音的真理我们不仅需要相信以至于得救，我们还需要顺服，就是顺服就是要行出来，行出福音对我们所要求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福音的架构。所以我们相信福音以至于得救，而一个相信的人他又需要在福音中顺服，产生福音的呼召和福音要求的信仰生活。那马特·亨利就认为这里的真道就是指福音或者与福音相关的信仰生活。 那么雅各的前面也告诉我们，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行为是不可分割的。他的二章用信心和行为进行讲论，就是你所信的是能够看得见的，而所看得见的就是你的行为，信和行为不可分家的。那一个相信福音的人，他一定有福音服装的行为，如果一定只有行为他信心没有，这也是一个虚假。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也是一种假冒。因为雅各的观念告诉我们说，你不仅仅需要有正确的信心，还要有正确的行为。你不仅在理性认识真理，你还需要身体力行去行出真理所要求的。如果做不到福音所要求的，按雅各的观念来讲，他在追求属地的智慧，他是属地的生活，他在罪恶当中他没有全然委身，然后他是心怀二意的人。那么这里偏离真道到底指具体哪一种信仰生活，我们很难断定的。它有可能包含雅各前面提到所有的情形，它也可能有一个特定的指向。不过我们无论从原文研究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偏离真理到底是指具体的某一个罪，还是指许多信仰生活都没有达到上帝话语的要求。如果按照上下文脉来看，或者按雅各书整个的背景来看，偏离真道就包含雅各讲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人遭遇的试炼，他失去喜乐，一个失去喜乐的人就会信仰退后，甚至会怨恨上帝，抱怨上帝，认为上帝在试探他，甚至他也会离开教会的群体，因为他无法接受上帝对他的试炼。那么雅各说，你们落在这个百般试炼中的人应该有大喜乐。所以试炼中受苦的人是容易偏离真道，就是误解上帝，然后离开上帝所设立的教会都有可能性。然后后来雅各谈到说，听道而不行道，这也是一种偏离真道，就是他是一个听道中的高手，但是呢他不能够去行道。在雅各看来，这种疾病，灵性的疾病，对镜子光照自己，但是呢照完之后随即就忘了，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这也是偏离真的一方面。后来二章又谈到说，教会中有偏待人的，就对富人和穷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雅各就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偏待人会使耶稣基督的教会产生裂痕，无法达到合一，这肯定不是圣经真理的教导，肯定是偏离真理的一种。后面又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有人就认为只要我信的对就可以了。雅各说，我不可以啊，如果你只认为信的对没有行为，雅各就认为魔鬼也信，而你的信心呢和魔鬼一样，只是一个理性的信知识层面，但是并没有行为，那这种的信心在雅各看是虚假的，是不足的。三章又谈到言语的过失，就是言语虽然不起眼，舌头很小，但是舌头所带来的危害是大的不得了的。他就用各样的比喻来讲解言语带来的危害。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也意味着他也不能够将自己的内心臣服在神的话语之下。那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偏离真道或者迷失真道的表现之一。后面要谈到说，以世俗为友以世俗为友是与上帝为敌的，这也是偏离真道的人。后面谈到论道弟兄论断弟兄不要彼此论断，后面又说不要彼此埋怨，这些都不是出于真理，因为真理只有建造性，没有那个所谓的对人拆毁性。但是我们就看到雅各就说，论断或彼此抱怨也并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这也就意味着这就偏离了真道。后来雅各又谈到说，不要自夸，有人认为我的计划绝对稳妥可靠，不过他没有把上帝放在计划之中。圣经从来不反对做计划，耶稣是有计划的，耶稣来传福音先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保罗也是有计划的，他传福音先去会堂，然后再对外邦人去传福音，他有他的计划。圣经从来不反对计划，而是反对计划中没有上帝，计划中 没有上帝的参与，也不把计划交托在上帝手中，而这种人是自大的、自夸和骄傲的。我想这些种种的信仰的瑕疵和不成熟都应该包含在偏离真道，这些就是一个信仰的瑕疵、信仰的不完整或者信仰的缺陷，而这个信仰就是需要修复，而这样的人可能越陷越深，甚至会偏离真道。我们要知道遵守真理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离弃真理很简单，稍有不慎就会偏离整个的信仰。因此雅各告诉我们说，这个失迷的或者偏离真道的要把它带回来，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而这个失迷真道这个描述是很有趣的，它肯定不是指一个人故意的来失迷真道。虽然很多人不是故意的离开神，不是故意的悖逆在软弱中，但是它还是发生了。没有一个基督徒故意去犯罪，没有一个基督徒故意的惹上帝的怒气，没有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的性情是新的，他不会故意犯罪、故意作恶、故意来使上帝发怒气，他不会的。但是这个失迷真道的描述来看，一定不是故意。但是你发现，虽然不是故意的，我们却常常的轻看上帝的恩典，就是又离弃真道，落在罪里面，叫失迷真道。而失迷真道就容易在哪里？在危险中。这个危险可能会导致我们长久的和上帝关系的断裂，也可能是长久的没有教会生活，甚至可能会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这是雅各所讲的，有些人犯罪之后不听教会的劝勉，把他要交给魔鬼啊，让魔鬼去奴役他、苦害他，为他所犯的罪而遭受到管教或者是刑罚。所以一个偏离上帝道的人，他有可能会在极大的危险当中，这个危险大得不得了。因为没有一个人犯罪是马上做极大的恶，任何一个犯罪都是从小到大，从微弱到后来那个比较强而有力的顽固性得罪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犯淫乱的罪，那不是瞬间就犯淫乱的罪，他看见了，他有进行筹划，他有进行谋算，这个是一个过程。约瑟的哥哥们卖约瑟，这也不是马上决定要把他杀掉或者要卖掉，而是心中有了仇恨的种子，因为他感觉父亲不公。任何一个罪都是从小到大，从一开始没有到后来的有，任何一个罪都是一个人认为这个罪没有关系，我不会犯这个罪，但是这个罪会慢慢在生命当中会滋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而有力，越来越操控和迷惑性，让一个人离弃神。因此失迷真道不一定是一个人马上就犯了大错，可能他一开始就约束不了自己的舌头，慢慢他的口里面就充满了各样的恶，然后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过分，他的言语最后充满咒骂，能够用他的言语去杀死别人。因此失迷真道不一定是瞬间产生大恶，肯定是有一点小罪开始发酵。圣经也常常把这个罪比喻成那个酵啊，它是从小到大，而且很快的进行发酵，迅速的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失迷真道的人最容易陷在危险当中，最容易落在极大的危险中。雅各说有人使他回转，谁使这个失迷真道的人回转？谁使这个离弃上帝的人重新回到教会，回到这个身体上，然后让他和这个身体再连接到一起呢？有人。那这个有人到底是谁？我已经不太确定，目前可能是指教会的属灵人，灵性成熟的啊，也可能是指教会里某一些人。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会使用人为他的手段和工具，使一个罪人从错误的方式中转回。神借着人来工作， 是失迷真道的人看见自己的罪，晓得上帝的恩慈和怜悯，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要知道，神完全可以不使用人来做事的。有些时候上帝会使用人来做工，有些时候上帝不使用人来做工，而这个主权完全在上帝手里。所以上帝他有主权，他可以自由的决定使用哪种方式来挽回一个罪人，或者阻止人去犯罪，或者给另一个人带去安慰，这个完全在上帝手里。我们知道上帝用天使来帮助以利亚，让以利亚能够有吃有喝，身体恢复力量，继续的完成他的工作。上帝也透过虫子和蓖麻来训练约拿，使约拿能够了解上帝的心意。谁也可以透过一头驴子来阻止假先知巴兰对上帝的子民发出咒诅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去。因此你看到上帝自由的主权可以决定任何一个方式阻止人犯罪，挽回一个罪人，给一个人带去恩典。那么在这里上帝是用最常规的方式使人来进行回转，就是有人使那个迷失真道的人回转。我们在想，上帝直接干预就多好了，那个不是我们要求的，是上帝按照他的主权来进行工作的。耶稣可以到那个湖边去呼召彼得，那么耶稣也可以像大马色的保罗用大光光照他，对他发出呼召来。因此你看到神使一个人悔改，使一个人认罪归向他，使用哪一种方式不在乎这个人所求的，而在乎上帝他要如何去做事。因此没有人给保罗传过福音，没有人呼召过保罗，保罗也从来没有收过教会的福音担当，是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这个没有人的参与，上帝没有使用人，这个完全在上帝的主权。上帝为什么会使用人使人悔改使人回转？因为上帝使用一个人使人悔改比他亲自做能带来更多的荣耀。如果神是完美无瑕疵的上帝，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为是一个熟练的传道者。但是上帝往往使用糟糕的传道者，使用糟糕的人来做成不可思议的事。上帝使用以尘土造的人来承载他的荣耀，做他的口，做他的手，来挽回罪人，岂不更显明上帝的荣耀？加尔文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加尔文说，上帝难道不能亲自教导他的百姓吗？加尔文说可以的，但上帝往往不这么做。上帝要使用一个罪人，和我们一样的罪人，向我们来宣讲他的话语。如果人见到上帝，没有一个人不谦卑的，没有一个人不顺服的，没有一个人不在神面前向他服服敬拜的。但是这个顺服和上帝使用一个人而聆听上帝之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上帝会使用与我们一样的人来责备我们，安慰我们，或者挽回我们，来考验我们是否对上帝真心的顺服。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见过上帝的荣耀，目睹过西乃山上帝临在那个充满荣耀的时刻，但也没有影响以色列人对上帝犯罪，对吧？他们看见那个荣耀的场景是以前的人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见过的，不影响他们在山下敬拜金牛犊。人的悖逆和刚硬超出我们的想象，因此上帝他按他的方式，用他喜悦的方式来使一个人回转。在教会中，上帝通常使用常规的方式，借着人使一个罪人知罪，使一个罪人从罪中转回，重新回到教会中。比方说我们的得救可能是借助父母，可能是借助我们身边的好的朋友， 好的同事，或者借助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我们就聆听福音以至于信主。我们也通过身边不同的人，在信仰生活中带来安慰，带来激励，带来教导和责备，又使我们重新的回到神面前。神通常使用常规的方式来做工的，就是上帝会使用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来做工，完成他的工作。在使徒行传里面，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一幕？就是在使徒行传教会初期复兴的时候，当时教会是没有计划的，他们是没有计划去工作去传福音的。在没有计划的时候，上帝反而让他们的人数增长是最快的。上帝借助腓力，借助斯提凡，借助被逼迫的人分散到四围，成就上帝的工作。有位解经家就特别看到那一点，说上帝做工的方式往往超过人所想象的。人喜欢计划去推动一个事情，但是上帝却在使徒们没有计划的时候比他们计划更快，使福音爆炸式的增长。因为当时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他们都愿意把福音分享给别人，所以就带来当时教会的兴旺，人数的归信。你们看到斯蒂凡，看到腓力，没有人拆拜他们，他们就热心传福音。然后使徒们做什么事情，使徒们只是任领那个教会，任领那里是上帝所认定的百姓，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么同样保罗也谈过，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跟这里失迷真道意思是一样的。什么人把他挽回来？是属灵人。这个属灵人指什么？就他的灵性相对而言是比较成熟比较稳健的，他应该用温柔的心。这个温柔是说，你要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罪人从迷失当中带回来，因为你不小心可能会使这一个罪人的心继续的受创伤，或者继续的在那个迷失当中更进一步的沉沦下去，要把他挽回来。这里也是说有人然后用爱心把他挽回来。那马太福音十八章也有一个描述，那耶稣所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迷失了，应当把他找回来。经文这么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这里在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在最终迷失，就应该先由个人对他进行劝勉，希望他悔改，希望他认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劝勉他，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让他知道他的过犯和软弱。如果两三个人也不能达到挽回的目的，就告诉教会，由教会出面。如果不听教会怎么办？就应该把他看为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暂时不要去理会他。而这里是一个挽回的流程，或者是一个挽回的程序。因此我们看到，在书信也好，在福音书也好，上帝总是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尽爱心尽所能看重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把他从迷失当中带回来。我们今天称之为教会的纪律。谈到纪律，我们是消极的看待，因为纪律它含有一种的约束性，或者它比较严谨严明，我们对纪律是排斥的。那我在我们的章程当中来告诉我们，教会的纪律的目的不是要把那个罪人进行永恒结局的判断和定罪，而是帮助上帝的选民在今生成圣的路上，叫他因着圣灵的责备经受试炼，最终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中认罪悔改，并从良心的控告中 恢复自由，行在光中，得着胜过罪恶的力量。教会纪律的目的和雅各所讲的，保罗所讲的，和耶稣基督所讲的是一样的，因为它是源于圣经本身。教会纪律的目的是挽回，不是要铲除，不是要截肢，而是要修复它，让它回到起初，把它扶正。好像人的胳膊脱臼了，他就不能自由的行动，只有找个医生把他接回来，回到原位上，他才能够自由的活动。教会的纪律绝对不是要把有罪的人好像肿瘤一样切除，好像不好的枝子一样剪掉，然后把它扔到地下或扔到垃圾桶里面，扔到这个废物处理站，让它就这样结束了，并不是，而是要挽回，让它被责备，让他被安慰之后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啊，就使他归回，使他被挽回。我们的章程当中特别谈到教会的纪律有几种方式是为了挽回罪人的啊。章程谈到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私下的责备。所谓私下责备，就这个人所犯的罪他并没有涉及到很多人，或者为大家所不知的，那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的公开来责备他，只是叫私下的，或者是教会的圣职人员，或者是会众的某一两个人私下里告诫他，然后爱心提醒他，然后希望他能够脱离那个罪，然后回到上帝面前。第二个是公开的责备。所以公开责备是说私下责备而不轻劝，这个就源于耶稣基督在十八章的那个流程，私下无效的时候就要公开进行责备，而公开责备不一定非要指出犯罪者的名字，也可以指出他的名字，就是让大家知道你的罪如果持续的顽固或者有很大坏的影响，是要在公众面前来提到这个罪，然后警告这一类的人，希望他悔改。那么第三点就是停领圣餐，就如果他面对责备依然不肯悔改，他也不省察自己的罪，他也不认为这个是问题，他也不愿意在责备当中转向上帝，那么他就不能领受圣餐。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如果不能分辨主的身体，领受圣餐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停领圣餐不是为了孤立他，而让他知道犯罪的严重性，让他知道有罪的话就和基督之间有了一定的间隔，这个是需要悔改的。如果不肯悔改的话是没有资格恢复圣餐的，不恢复圣餐也就意味着他暂时不能享受基督的恩惠，直到他悔改为止。第四个方面是停止职分，这个特别是针对教会的长老和执事所犯的罪。圣经有两个永久的圣职，就是长老和执事。如果长老和执事犯了罪，有不好的见证，或者使教会受亏损，教会的肢体跌倒，他就应该停止他的侍奉。如果持续不悔改的话，就可以撤销他的职分。撤销职分不是由哪个信徒来做的，至少由堂会的长老会或者区会的长老会来撤销他们的圣职或者长久的侍奉，他就没有了这个圣职的职分，没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第五，取消会籍。取消会籍意味着不再视他为本教会的会友。我们总认为如果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我也会是另一间教的会友，错了。当你从一间教会成为会友的时候，也意味着你在上帝永恒的这个教会中有了名字，有了一席之地。当你被这个有形的教会做出正确的判决，取消你会籍，不再是你们会友的时候，就意味着这间地方教会也是代表普世教会把你开除会籍，离弃教会。对，你教会就离弃你，你不归属这个教会，你也不归属基督的教会。这件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我可以不在 A 教会，我到 B 教会， AB 不要我，我去 C 教会，却是去哪间教会他 都无法来证明它的合理性。如果他是一个被取消会籍的会友，教会有足够的证据显明他的恶，如果他的 B 教会 B 教会如果接收他， B 教会和他同样有罪，只要包庇罪犯，纵容这个人在最终继续的作恶。所以取消会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除非这个人他不再宣告，不再承认自己原来所宣告的信仰，或者他决定要脱离正统信仰，或者持续犯罪，如何警告都不悔改，最终就要把他取消会籍。而取消会籍是不是永远不得救呢？并不是。同样，取消会籍是很严重的管教，严重的刑罚，也是希望他能够重新的反省、认信，以致公开的悔改。第六就是除教。除教和会籍不一样哈，一个人被开除会籍，那么他或许还在上帝里面，但是除教就意味这个人根本是不得救的。如果这个人接受异端，或者传讲异端的立场，或者不愿意停止犯罪，然后就要把他的会籍取消，还要逐出教会，还要把他交给魔鬼，让我们给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救。所以除教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宣布他与基督是无分别。当然当中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恢复交通。恢复交通是惩戒最后一步，前面所有的从责备到取消会籍一系列的纪律，不是为了把他从教会中剪除，不是不要他，不是因为他给教会抹黑，所以教会也要把他带着恨的心把他从教会移出去，并不是。并不是，所有的纪律的每一步都是希望他能够悔改，重新的回到原来的位置，回应福音对他的呼召。而每一个纪律的步骤的操作，就是告诫教会的全体会众，如果你犯罪不悔改，你也如此被上帝的公义如此悔改，只要你悔改转向上帝，一切都可以恢复，会籍可以恢复，圣餐可以恢复，原有的所有的权利都是可以得到恢复的，前提是他需要认罪而悔改。那雅各在就用了三个人称代名词，就是有人，上帝会借着人来做的工作，所以这个有人可能就包含了教会的一些人，或许也包含教会这个圣职群体对一个罪人的挽回。那么如果是只用了有人那个观念，我们不得不说挽回一个罪人不仅仅是教会圣职人员的责任和义务，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上帝要透过一个普通的人，或透过一个很糟糕的人来挽回一个罪人，使他与上帝和好。失迷真道就是和上帝关系产生断绝，你要把他重新带到上帝面前，让关系得到复合。哥林多后书就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看见神已经使我们与他和好，从那一刻起，上帝也把和好的那个职分赐予我们，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让那一个罪人回到上帝面前与上帝和好。不仅仅是享受和好，我们还有一个责任，是和好的使者，福音的使者，就是让罪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从那个错位当中回到正位，从枝子落在地上把它拿起来，再接到那个枝条上进行嫁接，让重新再活过来。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如果耶稣都如此做，他的身体教会也要追随他的榜样，就是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一个失丧罪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在天上 也要为他欢喜。这是耶稣讲的话。一个人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他要把那只羊找回来。如果找回来了，他会宴请他的邻舍，来欢庆说：“我的一只羊找回来。”大家一起享受这个快乐。耶稣就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这就意味着，悔改在上帝看来是件大好的消息，因为这个罪人从离弃他到归向他，从背离他到与他复合，上帝喜悦人的悔改。所以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上帝总是喜悦人悔改，无论这个人是谁，无论这个人做了什么，只要浪子回头，上帝就接纳他。旧约有一个王是最恶的，是犹大的王，叫玛拿西，是犹大19位王最恶的一位王。那你知道最恶的一位王让犹大国快速的进入灭亡的阶段，他也悔改了，被称为浪子回头的君王。最恶的王悔改的时候，上帝也给他恩典。这个回转的意思是什么呢？可以用在一个人第一次归向神得救，也可以指一个人离弃原来的信仰，这个叫回转。所以一个罪人回转是说他要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们想一想，教会中有不同的人，有人他是听劝勉的，有人是听劝告的，有人是拒绝的，拒绝和你见面，拒绝你的劝告，他就会在教会之外流失。是他的这种现状会让教会蒙羞，也会让基督信仰受到了羞辱。那我们应该有一定的爱心和责任来寻找这样的人，使他能够重新回到教会，领受主的福音中一切的恩典，使他们能够回到正位上来。20节说，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遮盖许多的罪。救一个灵魂不死呢，这个在希腊文是不太清晰的或者是救一个罪人不死。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就应该当面责备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是不愿去做的。但是雅各说，如果你使一个人从罪中转回，从要死的地步当中活过来，这是有福的事情，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你应该看重对一个人的挽回，因为这不是挽回一个人他的经济生活提升，也不是挽回一个人生活从不顺利到顺利，而是给这个人的救恩注入新的活力，让他好像从死的地步重新再活过来，回到上帝面前。因此挽回一个人可以说功不可没，那是对一个灵魂的拯救，对一个失丧之人的唤醒。雅各最后的结论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爱心去挽回失丧的人，而挽回一个失丧的人是上帝极为看重的事情。上帝希望罪人悔改，上帝也愿意透过一个很软弱的人来挽回另一个人。上帝用我们为工具，为手段，为媒介，让一个背离的人回到上帝面前，是神通常做工的方式。雅各的呼召到雅各的这个福音呼召到20节就好像停止了，好像在告诉我们说，就这样去做吧，因为你的善举可以使一个人蒙恩得救，你的善举可以使一个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因此你要重新去思想，我们不仅仅要在教会过信仰生活，好像只是为了自己，还要为了教会其他的肢体。如果他落在极大的恶中，亏损了主基督对他的呼召， 让神的荣耀所亏虚，你应该带着爱心，带着智慧，做挽回他的人，用温柔的方式把他重新带到神面前，让他重新接到这个身体中，然后充满活力。这是雅各对我们最后的呼召。所以你想想，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爱心和这样的想法？你有没有把自己视为一个和平的使者，能够促进罪人与上帝和好？虽然人心是顽固和刚硬的，我们会考虑人对我们的拒绝、抵挡和不理会，但是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我们对他的拒绝、对他的冷漠、对他的攻击和反抗。耶稣是先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为我们受死，为要挽回我们。我们是要相信神的话而行，而不是因为预判了人的刚硬而收回上帝话语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力量。感谢主，我们到这里啊，用起立来祷告。